雍正皇帝冷笑了一声说，哼哼，尹弟儿，你都看见了，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啊。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想激怒朕，让朕把他们给杀了，落了个杀帝的坏名声。你这做下人的，在一边想想，他们这么做还有半点兄弟情分没有？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外传来了张廷玉的说话声，好像是他正在问侍卫们，哎，皇上用完膳了吗？进得可香？雍正一听就明白，这是几位大臣呢，吃完了饭过来谢恩的，于是便在里边高喊一声，是廷玉吗？你们也都进了吧。于是张廷玉答应一声，便和鄂尔泰、方苞、朱氏几个人一块进来了，给皇上磕头谢恩施礼之后，雍正笑着说，哈哈，你们来的正好啊，奇闻可共赏，云里今天带回来赛斯黑的两封信，可以让你们这些饱读诗书的大家们开开眼界。一边说一边就把那两封信递过去了。朱氏头一个看完了，把信又递给了张廷玉，在椅子中欠了欠身子说，皇上，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人人都知道阿七那那几个人觊觎大位20年如一日，弃而不舍，您就算是再多一点证据也加增不了什么。如今臣等每天都要收到无数的弹劾奏章，说来说去其实全都是一个意思，不外乎要从重从严处置他们。但老臣以为，不管怎么说，这些事也只是一件案子，而毕竟不是政务，朝廷的思路应该放在天下大事上。张廷玉也已经看完了信了，点了点头说，对对对，臣以为朱师傅说的有道理，赛斯黑的这件事实际上是老调重弹罢了，不宜大张旗鼓的处置。方苞也接过话茬，皇上，他们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就是要让朝廷一个心眼的只是盯着他们，顾不上办别的事情。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们是横下了心要和皇上死挺硬顶的，为的就是求乱，而只要一乱就会又闹出新的事端来，皇上日思夜想的新政也就全都泡汤了。雍正听了几位臣子的话，不由长长出了一口气，哎，你们说的都对呀，朕也是这么想的，哼，咱们君臣可谓是不谋而合呀。这样，由允祉和允禄来承办这件案子，军机处就不用再过问了，军机处的人要全部行动起来，督责各省推行新政，要把这件事当做第一要务来办，要一条一条的落实，遇到什么梗阻你们要随时商议，也随时报朕知道。春荒就要到了，各地都要倾注全力帮助老百姓不荒，除了人吃之外还有种子粮呢。俗话说，饿死老子娘不动种子粮，没有种子那可不是说着玩的呀。说到这儿，他突然想到乔眼弟儿就是山西定襄人，便又特别嘱咐了一声，哦对了，山西雁门关外的定襄、五寨等地去年冬天下了大雪，下旨给山西巡抚，要他亲自去看看有没有断粮的，要他们就地赈济，免去山西全省的钱粮。几个大臣听到这儿全都呆住了，这山西去年并没有遭什么大灾呀，皇上怎么这么特意的关照山西呢？庄亲王允禄急忙说，啊，皇上，据山西巡抚奏上来的折子说，山西灾情并不重啊，也不大缺粮啊。张廷玉啊是最了解雍正的心思的，急忙说，啊，十六爷说的对，臣以为不要免去山西通省的钱粮，而要他们着意的抚慰受灾各县， 务必使百姓们感慕皇恩也就是了。允禄心眼实，他还想再说什么，可是一眼看见了乔引娣，他突然心里明白了，连忙说：是的是的，情欲到底比我想的周到。雍正站起身来，在大殿里来回的跺着步子。还有河南的秀才罢考，表面上看是针对田文镜，其实啊，针对的是官绅一体纳粮的事儿。这也难怪了，传了多少代的老规矩了，全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大的甜头谁肯白白的让出去呢？田文镜不能说是没有错，但有些正途出身的官员呢，瞧不上他这个杂途出身的官员也是自然而然的。方先生，请您给田文镜写封信去，说宝亲王已经奉旨前往河南视察了。另外李拔也上书说，田文镜那里的苛捐杂税太多，而且还蹂躏读书人。李拔也是朕的亲信大臣吧，朕想他是不会糊弄朕的。方先生可以在信中附上一句半句的，但不要说出李拔的名字来，只说要田文镜用密折给朕回奏就行了，朕自会指点他的。他是个努力办差的人，朕不想让他闹出笑话来，让外人看热闹。好，今天议政议得不错，比兄弟们斗心眼儿要快活多了。朕想让允娥就在张家口外，让允堂嘛到保定去，叫李拔把他管起来。至于允四就住在北京好了，谅他们也做不了什么祸。朕也实在是懒得说他们的事儿了。行了，今儿时辰不早了，你们都跪安吧。众人这才磕头施礼，起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咱们书说简短，这京都一稳定啊，举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儿。正在南京巡视的宝亲王弘历也接到了让他速返京城的旨意。此刻推行新政的诏谕早已颁布天下，南京的大街小巷都贴着布告解释新政。李卫虽然识字不多，可他却另有一套别开生面的路子，说起来还是他的老本行叫花子的把式。他把雍正的旨意啊编成两份，一份呢原封装订成册发到各府县的学宫里头，让教育和训导们是三天一讲，再集中秀才们在一起听了，回去之后广为宣传。各府县的官员们呢，除了封初一考教举人秀才之外，逢初五还得应付李卫和尹继善寄来的考卷。另一份呢，却是让他的幕僚们编成小册子，上面全都是一些古词啊、莲花落啊、加官词啊这一类的俚语村言。李卫命令下边把他的这些个通俗的文字到处散发，各个戏院子开场的时候唱的加官戏，茶馆酒楼上说书卖唱前要唱送皇恩，甚至连秦淮河上的风月接客人家也都每客一份免费赠送。这么一来，江苏浙江两省对雍正的新政那真是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弘历住在南京夫子庙前的驿馆里，这是南京最热闹的地方了。从这里往街上看，就有总督衙门专设的灯棚，灯棚里的各色灯笼上也全都是李卫手下的大作，不分昼夜的在招揽着看客，让他们猜灯谜，猜中了呢有奖品。这个奖品呢不是别的，只是一张彩票，彩票的背面呢印着宣讲圣谕的口号，这上面是这么写的：各位父老你是听，天子语录恩情重，号献本自民间取，终有余银应归公，文武立元取养廉，连官节用为百姓，富者君来送者平，白发黄童享太平， 等等等等，反正都是这些个顺口溜。而且啊，凭着这张彩票回乡的时候还可以在一仓支取粮食一升。这么一来，招惹的四乡百姓们把这个灯棚啊整天围的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半个月之前，保亲王弘烈就把李卫的这些个做法和他弄的彩票样本寄给了雍正皇帝，又附了密折，对李卫是大加夸赞。雍正看了也十分高兴，给他回复的朱批上是这么说的：李卫宫中之外人又聪明，是别人想学也学不来的。随着旨意啊，他还专门把最近一个时期的底报全都寄过来了，让弘烈在路上抽时间好好看看，不要荒废了朝务。其实啊，这些个底报上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消息，醒目一点的呢，比如把赛思黑交给李拔，并嘱咐他严刑看管，还有李拔上书弹劾田文镜五不可恕的折子。不过这个没有发全文，只是发了个标题。还有杨明石调任礼部尚书，孙家淡回京当了左都御史，等等等等。弘烈仔细地琢磨着这些底报的内容，他是越看越高兴。说老实话，前些时候老八允祀他们大闹乾清宫的时候，弘烈这每天都能接到五六封报急的文书啊。李卫和尹继善、范时杰他们呢，每天过来给他请安，都拐弯抹角的向他打听朝廷里的动静。弘烈虽然对他们的来访应付自如，但是自己的心里却真有点忐忑不安呢。开始的时候啊，他是害怕八爷党得势会搅乱了朝局，后来呢，他又害怕父皇一怒之下要兴大狱，狠狠地处置老八他们。等这些事情全都平静下来了吧，他又有点怀疑自己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会不会有人趁机在皇上面前拨弄是非，说自己的不是呢？直到接到了父皇雍正刚刚发来的这底报样本，他才算完全明白了，也完全放心了。他不但佩服父皇做事细心，也从这件事上看出好像三哥弘时在朝中的情形有点不太妙，可能他做的事情父皇不大满意，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他那颗久悬不下的心这时才终于放下来了。正在胡思乱想，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响动。弘烈抬眼一看，原来打外边进来了四个长随模样的人，他们也不进屋，站在院子里高喊一声：保亲王，奴才邢建业、邢建敏、邢建忠、邢建义陪主子练招来了。这邢家四兄弟啊，原本是山东人，从乾明万历年间祖传了七辈的捕快世家，他们的父亲邢连珠如今年老退休了，他早就听说了李卫的大名，于是就把四个儿子推荐给李卫，想让李卫给他们谋个差事。李卫这缺的还就是这种人才啊，巴不得呢，一看这兄弟四位，好家伙，个顶个的，不仅长得健壮，而且武艺高强，二话没说就把他们留在衙门里听用。正好这个时候保亲王弘烈来了，弘烈打小也喜爱练武，所以他就命令这兄弟四个每逢单日啊到这儿来陪弘烈练武。此刻弘烈见他们四兄弟来了，随即脱去外边的长袍，只穿了一件月白长衫，外边套了一件玫瑰紫的巴图鲁坎肩，又换了一双灯芯绒皂靴，把袍角掖在腰里，一手提着齐眉棍，这就出来了。看了看兄弟四人，笑着说：哈哈，今儿个恐怕是跟你们最后一次练把式了，我呀就要回京城了，打明儿起呢三天里头分别接见南京的官员，就没空玩了。哎，你们说今儿怎么练呢？邢建业是老大，他看了三个弟弟一眼说：前平爷吩咐。 红利笑着点了点头，哈哈，那好，你们的前脚我已经领教过了，今儿个咱们换个新花样，今儿个我练棍，你们兄弟呢一个一个的上，谁能夺下我手中的这根棍子，赏银20两。红利说着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银票，放在窗前的台阶上，还用石头压上了，这才过来支个门户。紧接着走行员迈过步，是原地轻舒，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啪啪啪啪，这棍子抡的是呼呼生风啊。四兄弟一看红利有如此身手，不仅棍法娴熟，而且舞得十分潇洒，不由一起鼓掌喝彩。好，红利被鼓励的越发来了兴致了，这一根棍子在手里是勾挑粘搭，翘着崩刺，就像灯草一样轻巧，时而是支棍如轴，通身飞旋，空中连环起腿，时而进步连跃，双手倒舞的那个棍子如同风车一般纵跳飞踢，还夹着拳脚，就连天井旁边的花草都被这棍风带的来回的摆动。这四兄弟啊，一时半刻都没出手，只是站在旁边冷眼观瞧。看着看着就看出门道来了，不错，红利的棍法的确是娴熟自如，肯定是有高手指点过，但是也犯了宫病。哎，这个宫呢就是皇宫的那个宫，尽管他把这棍子舞得密不透风，但只是个好看，是个花架子。四个人都觉得要是把他手里的棍子夺过来，那根本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又考虑到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宝亲王，可以说就是当今太子啊，他的脾气任性自负，要真的把这棍子夺过来扫了他的面子可怎么办呢？但是四兄弟要是都不出手呢，宝亲王又会看不起，怎么办呢？老大邢建业正在思量着什么法子最好，却不料老四邢建业一个欺身已经跳进了场子，大叫一声，四爷得罪了，便在红利的棒影中纵跳环绕，忽进忽退。他看准了红利这棒子舞的虽然漂亮，但是下盘不够稳的，他凑着红利一个不留神，突然跃起身来，一个扫堂腿照着红利的下盘就踢过去了，红利却在棒杆上纵身一跃而起，反过来要踢邢建义的脑袋。谁知道邢建义前面这招啊是个虚招，是在诱敌，等红利的身体高高跃起的时候，他猛然一低身子，欺身来到红利近前，左手一拦拖住了红利，同时右手向上一击，那条棍棒已经被震飞出3丈多高。红利还没醒过神来呢，他身子一纵，已经把那根棍子轻轻地抓在了手中。红利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哈哈哈哈，好好身手啊，行了行了，用不着再比试了，连你这个老四都能这么轻而易举的把我这棍子夺走，那何况你的哥哥们呢？喏，银子就在那边呢，这银子是你的了。邢建义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四爷，不是小的胆大，只因为小的昨天夜里跟人家赌输了钱，今天才看着这张银票，有点眼馋的。一边说一边高高兴兴的伸过手去取银票，但是他的手却停在了半空中。哎呦，四爷，原来您是和小的开玩笑啊，这台阶上哪有什么银票啊？红利不由一愣，急忙来到近前，这已经非同小可呀，原来他压在台阶上的那张银票已经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削涛纸，上边点点墨迹写的还有字呢。红利小心翼翼的像怕被烫伤似的把纸条取过来， 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首诗：王爷勤政在公还，旧调新曲又重弹，妙手空空锦相告，北去途中防伤残。这上边的墨迹还没干呢，显然是刚刚写的。好家伙，光天化日之下，又在戒备森严的钦差王邸，当着几个武林高手的面，这个贼人竟然从容进入书房题诗，然后他悄然兑换了银票，来无影去无踪，不但胆大到了极点，而且本领高强的也令人匪夷所思啊。邢家兄弟一愣神，马上明白出了什么事了。邢建业和邢建敏抢步上前，一前一后护住了红利。建中建议呼啸一声飞身上房，两个人在房顶上手搭凉棚四下眺望。可是这里除了鳞次栉比的房屋、阡陌相接的街巷之外，还能有什么呢？邢建业跳下房来，来到红利面前，沉重地说：四爷，都是小的们无能，惊了四爷的驾，想不到在这南京地面还有本领这么高强的飞贼。红利见他们一个个羞得无地自容，急忙笑着为他们打圆场：嗨，这也怨不得你们嘛，也许啊是这驿站里有江湖上卧底的人。哎，再说了，刚才啊我只顾着和建议过招了，我们俩是无法分神，你们三个呢还看得那么认真，也没留神。行了行了，事儿过去了，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像死了老子娘似的。得，你们放心，银票丢了爷这还有，爷照样赏你们。说着话，从靴叶子里又抽出一张银票来。喏，这是100两银子，你们拿去吧。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哪敢接呀。就在这时，门上的人来禀报：四爷，两江总督李卫还有江南布政使范时杰来拜。红利急忙把银票往邢建业手中一塞，回身说道：行，叫他们进来吧。功夫不大，就见李卫穿着一件宽大的九蟒五爪的袍子，外边套了一件锦鸡补服，慢慢迈着方步和范时杰一前一后进来了。他是久病初愈，一直犯着痰喘病，如今已经瘦得像麻杆一样，用皮包骨头来形容那是再确切不过了。可是范时杰跟他正相反，是越吃越胖，浑身横肉啊，这一走脸上的肥肉都嘟嘟乱颤。在他们的身后啊，还跟着三个人，一个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另外两个却是风姿绰约的妙龄俏佳人。李卫和范时杰规规矩矩的走上前来，给红利磕头施礼：奴才李卫，范时杰，给主子请安。红利急忙上前一步，虚扶了一把说：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我说总督大人，看来你这里也还不能夜不闭户啊，你瞧我收到了什么。说着就把刚才的那个字条递给了李卫。